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一章十二章呢，保罗开始在讲他的使徒的位分呢是有依据的。那首先呢，他受了很多患难呢，其次呢，在十二章他有从主来的异象和启示，同时呢，主也在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同时还是在讲他有患难。所有这些呢，都回到一个点呢，就是保罗必须要证明呢自己是主所差来的工人。虽然在第十章呢，保罗讲到他有权柄啊，但是呢，十一、十二章呢，他并没有接下去讲这个话题啊，所以他的权柄这个话题在十三章他会继续捡起来啊。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凭两三个人口的做见证啊，句句都要定准啊，又回到他是有来管教的权柄的。那十一章呢，他还是盼望呢哥林多人自己能醒过来，所以他回到一个有意思的位置啊，就是他把自己当作愚妄人啊来跟哥林多人说话。所以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十一章的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啊。欲望是什么呢？就是他假设自己也和那些自称使徒的人一样来比一比来说一说到底他有没有资格所以因为那些人是欲望的嘛，所以他要宽容我的这一点欲望。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保罗的心啊，保罗并不是真是他就起了这被冒犯的心，想要跟人理论清楚，而是呢，哥林多人自己啊，自甘欲望啊，以至于他们只能听保罗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把他们唤醒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人的骄傲呢，其实会使得人眼瞎到一个程度，他分不清好歹。用保罗用忍耐宽容的话来跟他们说呢，他们听不懂啊，他们只能用这世人用的视角啊，那谁有资格，谁更配得说自己是使徒那保罗说呢，那既然这样呢，他就当一回这欲望人。所以对什么人做什么人呢，保罗在这儿呢也只能是对这骄傲的哥林多人呢只能这么说他怎么说呢，只能用他们看重的那些角度来说这就是十一章和十二章保罗所说的这些话题的背景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保罗讲到了很多在其他的书卷里看不见的，就是他受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没有人读这些不受感动的这说明呢圣灵把这记下来呢，也给我们一个侧面的视角。保罗若不是对着哥林多人用欲望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从这个工人口里听见这些技术的，他不会讲的这个工人是真的把一切献给神就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呢但是呢他并没有愿意把它讲出来，因为这是他很乐于把自己献给主所乐于做的。但是呢他在这讲呢完全是为了要把哥林多人唤醒所以这个是用欲望的角度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不是自吹更不是被冒犯，而是哥林多人也只能这么听了保罗也盼望这么讲呢让哥林多人最后醒过来。所以呢整个十一章我们看见有一点这其实从十章开始就有这讽刺的语气了第十章的一开始在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十一章的一开始我要宽容宽容我这一点欲望。那这样的讽刺不是真的就是来嘲讽哥林多人而是呢就是我就站在你们一样的欲望的角度，所以外人看来呢，我们今天站在第三者第三方的角度一看就觉得挺讽刺的。但事实上呢，哥林多人就是这样就让我们想起在旧约的那亚比该的丈夫后来这个人死了叫拿巴拿巴他就是一个骄傲而欲望的人，拿巴的意思就是欲望那所以拿巴我们那个形象就很清楚了，他连大卫是谁都不知道是多么愚蠢呢，就是只低头看他自己那点事儿，从来不仰头看主，从来不抬头看天的所以哥林多人就陷在他们自己那一点狭窄的狭隘的角度里 被那假使徒给骗了，所以保罗被迫呢，为了哥林多人的益处，我来讲一讲那假使徒的角度呢，我也用一用既然你们那么在乎这个角度呢，我也用一用就是这么个背景。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所说的话我们先看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呢，是一章原是神那样的愤恨。神那样的愤恨呢，就是义怒了，就是神总是盼望我们回头啊。我用一句通俗的话呢，就是像父母跟对孩子说叫恨铁不成钢啊，就是巴不得孩子走对的路，但却担心孩子呢走差了所以保罗在这也是一样，他盼望哥林多人呢走对的路，但是呢第三节又怕他们像夏娃那样被蛇诱惑了所以保罗就盼望啊，你们能够听一听，醒一醒然后第四节呢，他说假如有一个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那肯定不对嘛。所以保罗说呢，那既然他们来传了，不是保罗所传的耶稣，也不是保罗所说的福音，也不是从保罗所受的圣灵，好，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第四节的最后，在这我们要做个解释啊，保罗绝对不是说你们去信从异端是可以的，我不管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呢是，这是一个低层次的，就是你们走到异端里，这个罪呢，还在这个基础上，你们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第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更大的使徒以下，就他们还论断保罗所以这可见呢，他们进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绝对骄傲的状态啊。假设我们是在寻求真理就算保罗说的，他们不接受，他们接受了一个所谓他们觉得更好的高大上的福音，那这个对他们既然是真理，他们就欢喜领受就好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回去再去论断保罗呢可见他们所信的是使得他们会生出论断保罗的心，那使人生出论断人的心，使人生出要去攻击人的心，难道这样的道理是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就是哥林多人就陷在这里面呢，是很可惜就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的，就是这个假使徒假师傅他讲的那些光鲜的道理呢，却使得人行出来的外表的样子是面目可憎的。所以保罗说呢，你接受个假道理也就算了，所以不是说接受假道理对，而是呢，你接受假道理，你再看看，你还在论断保罗的使徒他的位分保罗就在讲这意思，所以保罗就开始借着第四节就开始为自己要做一些的解释或者辩解了。那第五节他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所以虽然他言语也绝对不是粗俗，所以保罗不断的在用我们看起来讽刺的话，但就是我们一开始解释的所谓欲望的角度就哥林多人只能这么听了所以你既然认为我言语粗俗，但是他的知识就是他保罗讲出来的真理你是可以去分辨的我们不用看这人的外表呀，也不用管他是怎么样你是认为他是怎么样的，你听一听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吗？然后你里面的圣灵是怎么来回应他所传的，是不是带领你阿们呢，还是带领你觉得不对呢所以真理就是真理嘛。所以哥林多人在这儿，保罗就把他们带回到一个客观事实就他们因为信从了假师傅，就变得又论断人又不问是非，只问外表不问真理只问亲疏了所以在11章的第7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我犯罪吗？保罗从这开始呢，他讲到了一个很令哥林多人汗颜的事实就是保罗不停地显明他的谦卑他在哥林多人那里一再的用温和用谦卑的态度服侍他们，最后换来的呢却是哥林多人的骄傲的论断，但是反过来呢，那些假使徒呢不断的辖管哥林多人又问他们要钱等会我们会看见甚至还把他们当奴仆污慢他们打他们脸他们很高兴， 高兴跟着走了。啊，这个是很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实上是真实发生的事啊，在哥林多人身上。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孩子们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就是这样啊，那家里对他好的父母呢，他态度总是不是那么好的啊，就是越是对他柔和爱他的父母呢，他越是反感的，越是论断的。那外面呢，对他很凶的人呢，他越是跟着跑的。所以可见我们的欲望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啊。那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论到孩子是这样，我们自己更是这样。对我们好的神呢，我们总是抱怨啊，总是有各种的情绪啊。那神从来不跟我们计较的，但是呢，各种各样辖管我们的人呢，无论是宗教还是地上的人啊，我们总是开开心心的跟着他们跑的。所以在第十一章啊，其实这个应用的角度在我们身上今天依然还是这样啊，不单单是哥林多人是这样，其实我们许许多多在肉体里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啊。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往后呢，他就讲到了很多的事实。第一，他没有问他们要钱啊。第九节，保罗缺乏的全是马其顿的弟兄来补足的啊。第九节后面讲到了，我们知道马其顿弟兄可不是什么有钱的弟兄啊，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的一开始就知道啊，八章的一节到四节就知道马其顿他们是极穷的。所以哥林多人倒是有的，有富裕的。问题就是可见这个哎呀很羞愧啊，假设我们是哥林多人很羞愧啊，让一些更没有力量的来养的使徒，这使徒还来服侍哥林多人，哥林多人还骄傲啊，还觉得这使徒不对啊。这就是保罗就在这讲的啊，讲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保罗就开始正式的对那些假师傅做了一个评论啊。我们可以把这当做呢，这不是论断，因为这是圣经的原文啊，说明这是圣灵的启示。那就意味着保罗在当时是圣灵带领他写下的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的话，那这些话呢就可以看作是辨识诸灵了啊。那辨识诸灵就是我们要分辨呢，到底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不出于神的，这个不是论断了啊，因为我们总是要看到底你这是撒旦的诱惑呢，还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之所以等到第十一章再说呢，也是一直容忍等候啊。哥林多人盼望他们能够谦卑悔改，但保罗最后呢，他还是要把这话题讲开讲透啊，不能有含糊，那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啊，这就不用再去争辩了啊，因为这就是圣灵的裁断啊，我们把它看成是，那他们是谁呢？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十三节啊。而且十四节也讲了，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就意味着撒旦也有拿圣经的时候啊。那最可恶的撒旦最可恶的时候就是他拿圣经的时候啊，因为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很多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这样的责任呢，我们不能怪别人，得怪自己啊，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领受真理啊？我们不能说是撒旦诱惑我啊。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也有圣灵，圣灵难道没有胜过撒旦的能力吗？那撒旦三次诱惑耶稣的最后一次也是用神的话来诱惑耶稣的，也是用神的貌似从圣经截出来的一节经文来诱惑耶稣的。所以我们今天一样也会碰到啊，这个不足为奇，撒旦怎么当时诱惑耶稣，今天也会一样的诱惑属神的孩子啊。所以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啊，这就给这些哥林多的所谓的教师定性了，就是撒旦差役过来装扮做使徒的假使徒。若是这样啊，如果哥林多人谦卑呢，就该立刻远离了啊，因为他们不但不是工人，他们甚至是没有得救的。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为自己所信的呢，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清楚的分辨呢，就是这个道理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要自己去读经，我们要向神祷告，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啊，做印证啊，知道阿们这个说的对，所以我们不能摆脱的一个责任就是我自己要去读神的话呀。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长时间他从来不读神的话，他一直只是听呢，这个会相当的危险的。无论什么样的角度，他都必须得要在圣灵在他里面呢做一个印证。所以保罗在这儿呢，他写下的这一段话，其实呢，既是给我们今天，因为这是圣灵带领他的话，一个很好的启示。同时呢，也对当时的哥林多人，因为他们就只顾听啊，就听那些假使徒的话就跑远了，对他们是一个正式的警告，就这些人是谁。那本章的后半段呢，非常的重要啊，他讲了很长的一段保罗的患难啊，我们接下来重点呢来分享这一段。保罗讲这个的原因呢，他还是立足于这欲望人的角度啊，十一章的十六节。那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欲望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欲望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就是这又是一个讽刺的角度啊，还是道理还是一样。就虽然他并不是欲望的，但是呢，既然哥林多人你们喜欢欲望的角度呢，你就把我当作欲望的来接纳，那我就把自己当作欲望人，我来夸一夸自己啊。那这夸一夸呢，就夸出很多使我们很感动、很汗颜的内容来了。我们刚才看见的第二前面讲的这七节啊，他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啊，所对应的就是二十节啊。那假若有人强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污蔑你们，或打你们脸，你们都能忍耐他。假使徒在哥林多人那里做的事情呢，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啊。就是狭管到一个程度啊，这就比奴隶可能都要差一点啊。要给他们钱，侵吞你们嘛，做奴仆，还要打你们的脸啊，污蔑你们啊。所以可见人更喜欢受的是宗教的辖管啊，这个会使他有一些的宗教式的错误的安全感啊，可能是也带来一些宗教式的骄傲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跳出来看就觉得很荒唐啊，就是我们会用一个通俗的话就洗脑了，怎么会这样呢？这显然不可能是这样的。那真正爱你的人怎么会这么对你呢？所以保罗爱哥林多人是第七节显明的，那些假使徒辖管哥林多人是第二十节显明的。到底哪个对呢？我们今天怎么去判断哪个教导是错的呢？除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证啊，我们外表也是有一些客观的判断标准的，也就是对比一下他们更贴近第七节呢，还是更贴近第二十节呢？所以那些宗教总是希望人给他钱的，所以在钱财上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啊。没有假使徒最后做了半天他不想要钱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充分的显明呢，那他是怎样的爱哥林多人，他从来没有问他们要过任何的工价啊。所以在21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讲自己的软弱了。很长的一篇，这些软弱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呢，就是神的工人呢，神是会给他极大的破碎的，所以什么是做工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理解，觉得做工就是像那个假使徒那样啊，是能够辖管人啊。其实做工恰恰相反，是耶稣做工就是给人洗脚嘛，就是服侍人嘛，就是忍耐人呢。所以当神的工人要把神的话给出来的时候啊，这光要显出来，那神的工人自己要先被破碎啊。这保罗的例子就显然说明了。21节，我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因为他软弱的时候才会依靠主啊。工人为什么要被破碎呢？因为只有被破碎才能把基督显出来，否则人看见的就是工人。如果一个人看见的就是工人呢，那这个工人他就不需要去听了，听这个工人的话了，也很麻烦啊。任何的工人如果讲完以后让人都是夸赞这工人讲得好呢，那也是有麻烦了，那可能就不应该再继续的听这个工人的话了。所以这里的保罗所说的就是他不重要，因为每次他软弱呢，基督才能显明出来啊。这是这一长段啊，那神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道理啊。那第二个道理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些细节啊。我们看第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那基督的仆人经历什么呢？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啊。那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啊，被棍打，被石头打，船坏啊，然后连续的26节8个危险啊，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27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28节讲里面的事了，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那这一长段的细节呢，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苦难呢，是极重的啊。其实保罗所经历的，若不是因为哥林多人的欲望啊，我们几乎不太可能能有机会听得到啊。我们在11章一开始的分享就提到这个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程度啊，就我们刚才讲到，苦难是必须的，苦难是神福音给出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因为工人破碎了。福音才能给出去。但是呢，在这儿保罗这样的苦难充分的显明啊，就是保罗被神得着之后他真的愿意啊。否则我们很难理解这么大的苦难他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不讲呢？可见他从来不觉得他需要拿出来讲啊。这要是在我们人如果是真的带着骄傲来做这个服事呢，首先我们其实没办法受这些苦难，其次呢，我们就算受了一些苦难呢，也会很愿意拿出来跟人分享。所以工人啊，我们刚才讲的是福音的角度，现在从工人自己的角度呢，他若不被神的爱得着呢，其实没法做工。他既忍受不了苦难呢，其次也不可能在忍受一点苦难之后而不自夸啊。保罗其实两个都做到了，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就是保罗真的愿意，就像主如何愿意自己上十字架一样啊。所以这里充分的呢，到第11章呢，就充分的解释了保罗在第4章啊，哥林多后书第4章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7节到第12节，我们再去读一遍，就知道保罗这一段话讲的什么意思了。我们可以再看看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既讲到了保罗受的苦，又讲到了这苦呢，是神把他交在这死地里，使他在耶稣的死上得着跟耶稣的连结，就能够在耶稣的身上啊，生啊，使耶稣的生啊，在他们自己身上能显明出来。就是我们讲的工人被破碎，耶稣就显明出来了。而且呢，这样的做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生在你们身上发动啊，就是4章12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啊，你们身上也就是生在那些被服侍的 哥林多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保罗讲这一长段，使我们看见保罗不是自己就瞎讲讲的，他就是这么经历的，这也是他在主的带领下服侍的方式啊。他死在他的身上发动，这是他愿意，他爱主，但借着这样的方式生，也就是从耶稣来的生命啊，就给到一切需要的灵魂。哈利路亚。